今天早上的讲题，天国有没有华尔街？
今日早上的讲题是天国有没有华尔街？
很明显是有一点点逗趣的意思。
很明显，这个是有一些的是有趣的意思。
你要知道，讲到很辛苦，有时候上来弟兄姐妹不见得很进入状况，所以说我们借着一些题目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兴趣。
当然讲到有时都很辛苦的，上来讲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未必会觉得很有兴趣进入状况。
但是
所以藉着这个让大家有兴趣一点听。
但是既然这样子命题，我就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对这个题目你会怎么回答？
既然命题是这样，我就想问大家，你对于这个的题目有什么的体会？
你不需要举手。
你不需要举手。
你自己心里想，有人说心里说没有天国，不会有华尔街，你心里就选没有；有人说会有，就选有。
你自己心里面想，你觉得是有的，你就可以选择有；觉得没有，就没选择没有。
我七月份在国语堂讲这篇信息。
我七月份在国语堂讲同样的信息。
我有请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举手。
在那里我请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举手。
不是每个人都投票了。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投票。
但是赞成有的跟赞成没有的是差不多人数。
但是赞成有和赞成没有的差不多人数。
到底谁对呢？
那究竟哪一个对呢？
那我们先讲有一个是对的。
我们先讲有一个是对的。
有人说没有。
有人说没有。
因为华尔街在人的心里总是给人一种印象。
因为华尔街在大家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印象。
那是一个贪婪的地方。
那是一个很贪婪的地方。
那是一个为了赚钱可以不择任何手段，没有什么道德操守的地方。
是为了赚钱能够不择手段，没有道德操守的地方。
那是有很多黑幕的地方。
有很多黑幕的地方。
那是在过去几年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暴露出一些现象，一些所谓 scandal 的地方。
是过去在报纸报章上看到的 很多的丑闻的地方。
那还是已经暴露出来的，还有多少是没有暴露出来的呢？
而那些丑闻是刚刚已经暴露的，未暴露的还有更多。
所以有人说天国不会有这样子的街道。
所以有人说在天国上不会有这样的街道。
所以选没有的人好像是对的。
所以说选择没有的好像是对的。
但是有人说有。
但有人说有、哦、
哎呀，也可能是对，
也可能是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圣经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有这样的一句话。
因为圣经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在一个荒凉的状态中，百姓们才刚刚归回。
当时是耶路撒冷是荒凉，百姓刚刚归回。
先知撒加利亚为了这个国家的家园的荒凉心里面着急。
先知撒加利亚为了家园的荒凉心里头焦急。
他就在异象中看到一样事情。
就在异象里面看到一件事。
他就看到上帝差派一个少年人，那个少年人问神的使者将来耶路撒冷是什么光景。
他就看到神差一个少年人问上帝的使者话将来会是什么的神。
没有想到这个使者回来告诉这个少年人。
我想到使者回来对少年人话。
他耶路撒冷会有许多的人居住。
他耶路撒冷有很多人的居住。
像是一个没有城墙的一个没有墙的一个城市。
是好像一个没有墙的城市。
A city without wall, a city with no wall.
是一个没有城墙的一个城市。
所以说不定有一天将来新天新地里会有一条街。
所以说不定将来新天新地里会有一条街。
就是 No Wall Street， 那条街就是有一条街名叫 No Wall Street。
有一条街的名字就是没有墙的街。
我刚才问你们说天国有没有华尔街。
所以我先问你大家，天国有没有华尔街？
你说有。
你说有的。
有一条街是 No Wall Street。
因为有一条叫做 No Wall， 没有华尔街的街。
你也对。
你也对啱。
我将命题还有另外一个是意思。
这个的命题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天国是不是一个高尚了到一个地步？
天国是不是高尚到一个地步？
完全不谈及我们人的努力。
完全不谈我们人的努力。
完全不谈我们人的勤奋。
不谈我们人的勤奋。
完全不探讨我们的得失。
完全不探讨我们的得失。
完全不讲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期望有回报。
完全不讲我们付出的时候会不会有回
报。天国是不是一个高尚到这样子的地步？
天国是不是高尚到这样的地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请问各位， 你我今天汗流满面是为什么？
那究竟我们今天汗流满面为了什么？
我们每一天汲汲营营的，
我们每一天是汲汲来到经营的。
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为了什么？
难道就是今生的无奈？
唔通就系今生嘅无奈？
难道就是因为今生的枉然？
难道系为咗今生嘅枉然？
难道全部都是因为我们不得已只好这样子苦苦的过下去？
难道全部系我哋不得已而要苦苦嘅活下去？
难道我们这么的努力，这么的勤奋，每天礼拜一早上睁开眼7点钟，哎呀，又是礼拜一，都是为了有一天熬过今生？
难道每日早星期一早上话，哎呀，又系7点钟啦，系只系为咗要熬过今生？
我不认为是如此。
我唔认为系咁。
我告诉各位，你知不知道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
大家知唔知道耶稣喺佢教导当中，
将近有一半的地方，他的教导是借着财富的观念来传递的。
将近有一半嘅教导系藉着财富嘅观念嚟到教导嘅。
哎呀，不但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他有讲到说，不要在地上积财宝，但是要在天上积财宝。
唔单止喺登山宝训里面提到话，唔好喺地上积财宝，要喺天上积财宝。
他讲到人眼光的问题，
佢讲到人眼光嘅问题。
他说有人看到有田里有一个财宝贵重到一个地步，他就把他的家产所有都卖掉了，来买这个田产。
佢话喺田里面发现一个好有价值嘅财宝，佢要将所有家产变卖嚟。
他讲到有人看到一个宝贵的珍珠，就可以说我把我所有的家当全部卖掉，为了能够换这个珍珠。
人看到一个珍珠，就要将所有的家当卖掉来换这个珍珠。
许许多多地方，将近有一半的地方，耶稣的教导都是借着财富的观念来传递的。
所以有将近一半的教导是藉着财富的观念来教导。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问天国有没有华尔街？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问在天国有没有华尔街？
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心里面有一个认识。
希望弟兄姐妹，你们心里面有个认识。
在神的国里面，绝对是有一个财经官的。
在神的国度里面，绝对有一个财经官。
但是天国的财经官跟华尔街的财经官不一样。
但是天国的财经官和华尔街的财经官不一样。
天国的财经官优越于华尔街的财经官。
天国的财经官优越于华尔街的。
他比华尔街的财经官更丰富。
他比华尔街的财经官更加的丰富。
更满足我们的人性。
更满足我们的人性。
更使我们有盼望。
更使我们有盼望。
更使我们有自由。
更使我们有自由。
为什么我这样讲？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天国的财经官跟华尔街的财经官有几个差别。
因为天国和华尔街的财经官有这样的差别。
第一个是对于贫富衡量的问题。
第一个是对于贫与富衡量的关系。
两个人站在一起。
两个人站在一起。
谁是富的，谁是贫的。
边个是富的，边个是贫穷的。
我跟John站在这里，你们觉得我们两个人哪一个是富，哪一个是贫？
这个很明显是。
华尔街的财经官说，对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回答。
对于这个在华尔街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很容易。
这有什么好问的呢？
很容易回答。
我们只要掏出一个计算机来。
我们只要拿出计算机来。
你有没有计算机？
我没有。
我借你。还有一个。掏出一个计算机。
拿出计算机。
就开始敲敲打打。
就可以敲敲打打，
把你的房产的价值，
将你房产的价值，
把你车子的价值，
将车的价值，
把你银行的存款，
将银行的存款，
把你的股票的现值，
股票的现值，
把你资金，
资金，
把你的 401k，
将你的退休金，
全部加在一起，
全部加埋一起，
扣掉你现在的房贷，
扣掉你而家的房屋贷款，
扣掉你现在的车贷。
扣你汽车贷款，
扣掉你个人跟别人私人借的钱，
扣你私下的借钱，
最后一个数字，
最后的数字，
中国人说一翻两瞪眼，
中国人说一翻两瞪眼，
谁的数字高谁就是富了，
哪个的数字高哪个有钱，
谁的数字低谁就是贫的，
哪个的数字低就哪个。
哎呀，如果香港说香港的港币跟美国的美金怎么算呢？
如果香港的同港币同美金的兑换点算呢？
没有关系，按照当天国际汇币的兑换率。
唔紧要，按照当日国际货币兑换率。
除一下。
除一下。
乘一下。
或者乘一下。
一翻两瞪眼。
又是一翻两瞪眼。
谁的数字高谁就是富的。
边个数字高边个就是有钱的。
谁的数字低谁就是贫的。
边个数字低边个就贫穷。
非常简单。
非常的简单。
但是充满了极大给人的窒息感，
但是给人有充满极大的窒息感，
让人有很深的挫折感，
会有很深的挫折感。
因为两个人一比，
因为两个人一比，
两个人的净值一比之后，
两人的正值一比，
就比出一个富人一个贫穷人，
就会比较出一个有钱一个贫穷。
哎呀，有人说不是不是，我们比完了之后还是觉得蛮有钱的。
他说有些人说不是，我们比较之后都觉得还是很有钱的。
我们说我们美国有一个所谓的贫穷线，
我们说美国有一个所谓贫穷线。
哎呀，美国的贫穷线现在在美国定是一家四口年收入$23,000以下叫做贫穷户。
美国现在的贫穷线是一家四口年收入$23,000以下就是贫穷。
我相信粤语堂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是在贫穷线之下的。
相信粤语堂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在这个贫穷线之下。
虽然如此。
虽然是这样。
但是这个数字你如果觉得哎呀跟今天牧师讲了我不是贫穷户，你觉得心里很高兴。
你是否说今天听到牧师说我不在贫穷线下，你会心里面很开心呢？
但是富与贫这不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吗？
但是富和贫不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吗？
比起一两一比之下，他比我富，意思就是我比他穷啊。
所以相比之下，如果别人比你富，就是说我比他穷。
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
所以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
马太福音25章里面这三个仆人，
马太福音里面的三个的仆人，
应该有两个穷人，只有一个富人，
所以应该是有两个是穷人，一个只有一个是有钱的。
因为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一比之下，只有5000两的有资格说我是富人。
因为三个人一比较之后，只有5000两的能够有资格话我是富人。
那2000两的、1000两一比之下，都败阵下来，都是比较穷的人。
另外嗰2000嘅、1000嘅都输咗，系因为穷，觉得自己贫穷。
但是天国的财经观让你看到有两个富有的人，只有一个穷人。
但是天国的财经观让你看到有两个富有，只有一个是贫穷的。
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耶稣的智慧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读圣经，我们发觉耶稣的智慧真的超过我们想象。
为什么他讲这比喻要讲的三个人呢？
为什么他讲这个比喻要讲三个人呢？
他为什么不就说有一个拿了5000两的，有一个拿了1000两呢？
为什么不只是讲一个拿5000，一个拿1000的呢？
是不是说古时的人像现比起现在听到的时间愿意给久一点，所以一个故事本来两个可以讲，两句话讲完了，他要三句话才讲呢？
是不是古时的人时间多呢，就是听到他可以听三个，然后就两个呢？
为什么说一个是5000，一个2000，一个1000？
为什么要讲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呢？
为什么不说一个5000，一个4000，另外一个才拿1000？
为什么不讲一个5000，一个4000，另外一个拿1000呢？
难道是拿2000的拿1000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条件相似的情况，不是比那与5000的差距更多吗？
难道这个不是1000和2000的同拿5000的那个相差的差距更大吗？
这就是天国的财经观优越的地方。
这个就是天国财经观的优越地方。
更高明更优越的地方。
更加高明更加优越的地方。
在马太福音25章这里面有两个富有的人，只有一个穷人。
马太福音25章里面有两个富有的，一个贫穷。
按照天国的财经观，
按照天国的财经观，
凡是勤奋地使用他现有资源的人，就是富有的人。
凡是勤奋地使用他现有资源的人，就是富有的。
凡是一个人尽责地用他现有资源的人，就是富足的人。
凡是愿意尽责地运用他现有资源的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人。
那不用的就是穷人，
而不用的就是穷人。
再也不是数字的比较，
再不是数字的比较，
再也不是感觉，
不是感觉。
哎呀，我告诉你哈，感觉可以来也可以走的，
感觉是可以来可以去的。
哎呀，我来到美国辛辛苦苦工作买的房子，心里都觉得很不错。
我辛辛苦苦来到美国又买了屋、心里面感觉得不错，
好长一段时间也都觉得蛮快乐的。
时常很多人都觉得很快乐的。
没想到有一天人家约我去他家里面 BBQ，
但有一天人家约我去他家里到去宵夜吃。
我到了他家里之后，
去到他家，
我发现人家家的停车的车库加起来的面积都比我家的房子还要大。
哇，发觉对方的车房的地面积已经比我家还大。
哎呀，这时候等到 BBQ 完回家之后，跟太太开在路上很不是滋味啊。
所以结果回家的时候跟太太驾着车吃，心里头满不是滋味。
本来觉得自己还蛮富的感觉，就在看到人家车房比我家的房子还大的时候，一笑而空了。
本来好开心的满足的那种感觉，看到车房 人家车房比我仲屋仲大嘅时候，个感觉一扫而空。
天国的财经观不是数字，也不是感觉。
所以天国嘅财经观唔系数字，亦都唔系感觉。
凡是勤奋的、负责任的使用自己现有资源的人，就是富足的人。
凡系勤奋、负责任使用自己现有资源嘅人，就系富足嘅人。
这是上帝的智慧。
呢个系上帝嘅智慧。
箴言第十章第四节。
箴言嘅第十章第四节。
手懒的要受贫穷。
手懒嘅系要属于贫穷，
手勤的却要富足。
手勤嘅就系富足。
富足与贫穷的区别是在一个人是否勤奋与懒惰。
富足同贫穷嘅分别系在于人是否系勤奋同懒惰。
箴言十二章二十七节的下半句。
箴言十二章二十七节嘅下半节。
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这样子。
中文嘅翻译系：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富。
原本希伯来文的翻译，它的意思可能更深刻。
本来希伯来文的原文可能更加深刻。
他并不是说一个勤劳的人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财物，
他不是说一个勤劳的人可以得很多宝贵的财富。
他说一个人他拥有的宝贵的财物就是他的勤奋。
他说一个人所拥有最宝贵的财富其实就是他的勤奋。
一个人他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他的勤奋，就是他的 diligence。
人所拥有最宝贵的财富其实就是他的勤奋。
富与贫在于一个人是否殷勤的、负责任的用他现有的资源。
富足其实是在于一个人是否是勤奋、负责任的使用他现有的资源。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财经观的话，你看这个世界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察与醒思。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财经观的话，你看这个世界就有很不同的观察和省思。
我最近一次去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
我最近一次去到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
我跟我的师母飞到大陆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多了。
我和师母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是晚上的九点多，
所以我们 check in 那个旅馆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所以我们入住酒店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十点，
没有吃晚饭，
没吃晚饭，
只好在旅馆附近的几条街找个地方吃饭，
就在旅馆附近的几条街找个地方吃晚饭。
晚上快十点了，
当时晚上快十点钟，
走了两条街，每一家餐馆里面坐得满满的，
每一两条街每一间餐馆都坐到满晒。
哎呀，好不容易有一个餐馆看到里面有一个桌子有两个位置
啊，好容易，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有两个位空位，
我们两个就赶快进去坐。
我们两个就即刻进去坐了，
一坐下去就发现不对劲，
一坐下去就觉得有点不妥。
因为发现我跟我太太是我们那个餐馆里面吃饭的人最老的一对，
就发觉原来那个餐馆里面是我和我太太是里面最老的一对。
哎呀，坐在那里吃得高高兴兴的全部都是年轻人，
在那里里面吃得高高兴兴全部是年轻人，
二十几岁三十多岁的人，
二十几三十岁的人
挤满了那个餐馆，大声的讲话，
全部挤到满晒，大大声声的讲说话，
讲话到一个地步，当我跟我太太师母点完菜之后，我们两个人坐对面都不敢讲话。
讲到一个地步，我和我太太坐在那里两个对面都不敢说话，
因为那个餐馆为了生意好，每一桌每一桌距离都很近，
因为那个餐馆为了生意的原因，这些凳台摆得很
挤。事实上我们要进我们的位置的时候要侧着身，因为两个桌子之间贴得很近，
我们甚至我们坐进去的时候都要侧着身坐进去，
所以隔壁的桌讲话通通可以听到，
所以大家隔离讲说话全部听到。
我们不习惯，
我们很不习惯，
但是我们听别人听得很清楚，
但我们听的人听得很清楚。
像我隔壁那一桌就是，
在我隔壁的台
上三个年轻的女孩子，
有三个年轻的女孩子，
有一个就一直在抱怨她的妈妈，
有一个就一路在抱怨她的妈妈，
说她妈妈每天都骂她吃那么多长那么胖，
说她每天都吃那么多长到那么肥，
说她妈妈说你再这样下去你就会变成剩女，中国的剩女就是 leftover woman。
她说再吃下去就会变成剩女。
我偷偷看她一眼，
我偷偷望她一眼，
我想我要是你爸我也会讲你，
我想如果我是你爸爸我都会这样说。
哎呀，这一桌吃饭的整个餐馆，每一个餐馆，各位弟兄姐妹，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没有办法相信。
即系呢度每一个餐馆都系咁，如果唔系我亲眼睇到，我唔能够相信。
中国大陆的富二代，
中国大陆嘅富二代。
哎呀，九点多十点多餐馆挤满的全部都是这些年轻人。
到咗夜晚九点十点，餐馆里面坐满嘅全部都系呢啲人。
我们吃完饭走出来的时候，
我吃完饭走出来的时候，
我却看到另外一个完全相对的画面，
就看到另外一个完全相对的画面。
快十一点了，
啊，差不多十一点啦。
为了装修店面，
为了装修店面，
还有人在那里点着灯在那里赶工的，
仲有人喺度点住灯嚟到赶工。
我问各位，你们觉得谁富谁贫？
各位弟兄姊妹，你哋觉得边一个系贫穷，边个富足咧？
按照华尔街的财经官，答案非常的简单，坐在里面吃饭的那些年轻人。
按住华尔街嘅财经官，答案就系嗰啲坐喺度食饭嘅。
坐在那里吃饭，批评他们爸爸妈妈的年轻人。
就一边食饭一边批评爸爸妈妈。
谁是穷人？
边个系穷人啊？
那些在外面到了十一点，为了赶工仍然打挑灯夜战的那些工人。
就系嗰啲到咗十一点钟为咗赶工仍然挑灯夜战嘅工人。
贫富在华尔街里面是这样子定，
贫富在华尔街是这样来定的。
天国的财经官说，凡是勤奋使用自己资源的人就会富足。
但是天国的财经官说，凡是勤奋使用自己资源的人就是富足。
你我不是现在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吗？
你们是不是活在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
你我现在在美国这一个在金融在各样的事情觉得有很大的压抑感的情况之下，
令我今日活喺美國喺金融呢一個嘅好大壓抑感嘅情況下。
三十年前我來美國的時候，怎麼可能會想到美國會是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窘迫的情況？
三十年前嚟到美國嘅時候，我從來冇諗過美國會好似而家咁嘅情況。
答案非常簡單。
答案好簡單。
富二代究竟能夠維持多久？
富二代究竟能夠維持多久？
我们现在受的压力不就是因为中国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勤劳的追赶吗？
我们现在所受的压力不就是因为中国过去二十几年来勤劳的追赶吗？
美国的富足不就是由许许多多移民带着一个说，我们到那里勤奋的工作，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富足的人生吗？
美国的富足不就是由许多世代的勤奋的移民带着梦来到美国来到创造的？
时代杂志的专栏作家 Farid Zakariah 有一篇专栏，
时代杂志的专栏作家 Farid Zakariah 有一个这样的，
他说美国的移民政策如果仍然在政治因素的情况下没有突破的话，美国没有前途了。
他说美国的移民政策如果仍然在政治的因素下没有突破的话，美国没有前途。
Zakariah 提出一个数据，
Zakariah 提出一个数据，
在2010年的时候，
他说2010年的时候，
两年之前的统计，
两年前的统计，
在美国 Fortune 500的公司，
美国 Fortune 500的公司，
有204个是移民或者移民的下一代设立的。
有204间公司是由移民或者移民的下一代所设立的。
美国最富有的500个公司，
美国最富有的500公司，
有 40% 是移民或者移民马上生的下一代创立的公司。
是有四成的是移民或者移民的下一代所创立 的公司。
富与贫乃在于你我是否殷勤地使用我们现有的资源。
富与贫在乎我们是否殷勤使用现有的资源。
华尔街的财经官不但让人窒息，
华尔街的财经官不单止令人窒息，
更可以把人的生命力都吸干了，
更可以将人的生命力来到吸干。
因为它非常可能让我们每个人的独特的本性因着华尔街的财经官把它压制下去，
因为他会可以将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人性因着华尔街的财经官将它压制下去。
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
明明我们的本来的一些特质，
明明本来我们的特质，
我们的一些性情，
我们一些的性情
适合于某一种行业，
是适合于某一些的行业，
但是就是因为 dollar sign，
但是因为看到的钱，
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个职业，
我们就选择了另外一些职业。
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有没有一些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我们的本性是一个亲和力很高的人，
本性是一个很亲和力很高的人，
我们是一个很能够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管理一些事务的人，
是很能够跟别人相起一起管理事情的人。
但是因着华尔街的财经官，
但因着华尔街的财经官，
我们把我们的本性压制下来，
我们将我们的本性压制，
我们每天到公司就坐在一个冰冷冷的电脑荧幕面前，
我们每一天回到公司坐在一个冰冷的电脑荧幕面前，
我们唯一的朋友就是那个随着我们敲敲打打给我们一个所要的答案的对象，
我们唯一的朋友就是那些敲打的键盘答案的对象。
我们当中做父母的，
我当中做父母的，
有些时候你的儿女他所选的职业不是你想的，
有时他们所选择的职业不是你所想的。
我期望在你自己要去纠正他之前稍微想一想，
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哋去纠正佢哋之前去諗一諗。
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对的。
我唔一定话佢哋嘅揀嘅。
我同意你们 a lot of time they are wrong。
我都同意好多时候佢哋可能都揀错。
但是你要想一想，说不定他们是在找一个比较符合他们本性的一个专业。
但我希望你哋思想下佢哋系咪是否找一个适合佢哋自己嘅专业。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压制着自己的本性，
压制了自己的本性，
强迫自己去从事一个专业，好让我们能够在华尔街的财经观里面被看成是一个富足的人，
去强迫自己去选择一些专业，令到自己在华尔街的财经观看来是一个富足的人。
难怪经过二三十年之后，
难怪过了二三十年之后，
退休之后，
退休之后
无精打采，
没精打采，
很难再看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好难再看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很难再看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好难再看自己一个有价值的人。
因为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我们压制着自己的本性，这二三十年苟延残喘。
因为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我压制自己二三十年苟延
残喘。We just barely made it。
我哋只系啱啱能够
仅仅生存而已，
仅仅嘅生存而已。
还有什么用？还可能有什么价值？
仲有咩用？有咩价值呢？
天国的财经观把我们释放出来，
天国的财经观将我们释放出来。
任何人殷勤地使用他现有的资源跟能力的，就是富足的人。
任何人殷勤使用他自己现有资源的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人。
稍微做一个广告，
稍微做一个广告，
我们在国语堂要开始一个事工，
我们国语堂要开始一个事工，
叫做金华家乐事工团，
叫金华家乐事工团，
都是要请一些空巢期的家庭、半退休的或已经退休的人加入。
都是请一些空巢时期、半退休或者退休时期 的家庭来参加。
我们这是一个事工的团队 ，ministry team。
我们这个一个事工团队。
我们要把教会现有的事工的需要介绍给这群人。
我们要将教会现有的事工介绍给这群人。
我们要容许这群人有一些创新的 idea， 创新的一些事工能够发展。
我们容许这些人有一些创新的事工的发展，
因为我们希望在这样的年龄层次的人仍然知道自己是有用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希望在这样年龄层的人仍然知道自己是有用有价值的。
我们是要组织一个事工团队，一个耶和华的军队，一个 ministry team。
我们要组织一个耶和华军队，一个的事工团队。
我们不是要组织一个团契，一个大家老年人在一起的团契。
不是要一个组织一个是团契，一个老年人一起的团契。
你写呀，好不好？
血压不好。
哦，我血糖不好。
你血压会问，每次问血压好不好，血糖好不好？
我们希望我们是一群在天国的财经观被释放的人，知道我们地上的工作摆下来，知道我们仍然有用有价值。
我们是要有天国的财经观，知道我们地上的工作摆低之下，我们仍然是有用的。
我告诉各位，这对于国语堂、粤语堂是我们将来教会十年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国语堂、粤语堂在未来十年里面都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三年之前
下传道所做的一个统计，三年之前就已经看到国语跟粤语的会众差不多，三年之前就已经有 40% 的会众是50岁以上的人了。
因为三年前已经看到国语堂、粤语堂有 40% 的弟兄姊妹已经是50岁以上。
粤语堂的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愿意对这个事工有兴趣的，
语堂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对这个事工是有兴趣的，
我们也愿意把这些资讯告诉各位，
我们都愿意将这些资讯告诉大家。
谁富谁贫，天国的财经观是用这么宽广的方式来让我们看。
谁富谁贫，天国的财经观是用这样宽广的眼光来给我们看。
第二个，
第二
是得与失的问题，
是得与失的问题，
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付出和回报之间的关系。
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
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
这三个人当中曾经领先的是拿到1200的那个仆人。
这三个人当中曾经领先的是那个拿1000的仆人。
因为那个拿5200的，
因为那个拿5200的
辛辛苦苦的做，
辛辛苦苦的做，
赚取的一切都是要给主人的，
赚到的一切都是要给主人的。
那个2200的，
那个拿2200的
辛辛苦苦的做，
辛辛苦苦的做，
他知道赚取的一切有一天主人回来说拿回来拿回来，就通通要拿回去的。
他知道所赚的有一天主人要全部拿回走，
那个一千两的没有付出，
那个拿一千两的没有付出，
他虽然没有收入，
他虽然没有收入，
但是他也没有付出，
但他也没有付出了。
所以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他是一个曾经领先的人。
所以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他曾经是一个领先的人。
华尔街不是这样讲吗？
华尔街不是这样讲吗？
你怎么样 get ahead of yourself？
你怎样能够可以超前啊？
赚就要赚更多，
赚就要赚更多，
赔就要尽量少赔，
赔的就要尽量的少赔。
Minimize your loss，
你要减轻你的损失。
在那股票拼命跌向人拉肚子的时候，报纸上看到的都是 minimize your loss。
当股票不停咁跌嘅时候，报纸睇到嘅都系话点样减少你嘅损失。
在这三个仆人当中，
喺呢三个嘅仆人当中，
那真正 minimize loss 的就是那拿一千两的。
佢真正能够减少损失嘅就系嗰一千两嘅仆人。
他没有回收，
佢冇回收，
他也没有付出，
但佢亦都冇付出。
有一个牧师有一次在带完一个教会的特会之后，有人问他问题。
有个牧师是一次教完教会，带完教会特会之后，有人问他、
哦、牧师啊，牧师啊，你原先做某某专业，后来奉献做牧师，你会不会觉得你牺牲太多了？
他说，牧师，你原先做这样的专业，现在奉献做牧师，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牺牲得太多呢？
做传道人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天牺牲太多，会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
你做传道人会不会有一天觉得自己所付出的牺牲太大了？
这个牧师想一想之后回答，
这个牧师想了之后回答说，
他说我奉献快二十年了，
快我奉献快二十年了，
按照我原先专业所拿的薪水跟我所有的了解，
按照我原本专业的薪水和我所对他的了解，
跟在教会所领的薪资，
跟在教会所领的薪金，
这将近二十年来至少少收入三百万美金，
这二十年来至少收入少了三百万的美金，
这个答案够了吗？
这个答案够不够？
付出与回收，
付出同回收。
天国的财经把表面上损失的反而成为得着。
天国的财经将表面的损失反而成为得着。
表面上得着的，表面上没有损失的，反而失去了。
表面上得着，表面上冇损失的，反而是付出。
所以第二十九节这样讲。
所以第二十九节咁讲。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付出与回收的问题，
付出和回收的问题。
天国的财经观优越于华尔街的财经观，
天国的财经观优越于华尔街的财经观。
第三点是现在与未来的眼光，
第三点是现在和未来的眼光。
现在表面上富裕的，却要成为将来永远的贫穷。
现在表面上富裕的，却要成为将来永远的贫穷。
现在表面上贫穷的，却要成为将来永远的富足。
现在表面上贫穷的，要成为将来永远的富足。
在这两个当中，你会选哪一个？
在这两个当中，你会选择哪一个？
你觉得哪一个是有见识的？
你认为哪一个是有见识的呢？
我有一次培训，
有一次我去培训，
是一群牧师传道人和他们的师母，
是一群牧师传道人和他们的师母，
遇到一对传道的同工，
遇到一对传道的同工，
在信息中间的时候，希望我跟师母给他们一点辅导，
在信息的中间，他们希望我 给他们一些辅导。
这个师母他也很爱主，
这个师母都很爱主的，
但是有一样事情他就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些外来的讲员帮他解决一些他的问题，
但他有些事情希望我们外来的港员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他跟他的先生在教会里面出去探访人，
他和他先生在教会里面出去探访别人。
他说公车来了，他先生他们没有车子，坐公车、
他们坐公共的汽车，
来一部车一个人要两块人民币，
他说来一部车坐要两蚊人民币，
他先生说不上，
他先生说不要上，
因为那个车是有冷气的，
因为那个车有冷气的，
等下一班
就要等下一班，
下一班又来了，
下一班又来了，
又是有冷气的，
又是有冷气的，
两个人民币，
又是两蚊人民币。
他先生不上。
他先生决定不上。
等三十班来了一班没有冷气的。
等了三四班之后有一班没冷气了。
一个人一块人民币。
每个人一蚊人民币。
他就上车了。
他就上车了。
所以他说他非常的 frustrate， 因为每次出去探访明明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可以回来的，因为他先生这样搞个三个钟头。
所以他觉得很很 frustrated， 因为每一次要因为这样的原因要搞了三四个钟头才坐到车。
这个为了省一块人民币要等没有冷气的公车的牧师，
这个为了等一蚊人民币而没上车 的牧师，
教会里事工有一些需要，
教会的事工里面有一些需要，
办一些特会，办一些布道会需要经费，
办一些特会布道会需要一些经费。
这个传道人500人民币1000人民币的奉献出来，
这个牧师每500、1000人民币这样来奉献出去。
华尔街的财经官看到的人，这人就摇头。
华尔街的财经官看到这样的人就会摇头。
你在小事上省了一块人民币。
他说你在小事上省一蚊人民币。
五百一千你这样子的花。
而五百一千你就这样就使
用了。You will never get rich。
他说你永远都不会富有的。
你应该把那五百一千的省下来。
他说你应该将五百一千省下来。
你每一次教会有一些需要的时候，你说我省五百人民币，我就可以做250次有公车的有冷气的公车。
因为如果你每悭翻500蚊人民币的事工，你就可以坐250趟的公车，有冷气的。
因为他的财经官是天国的财经官。
但因为他的财经官是天国的财经官，
不是华尔街的财经官，
不是华尔街的财经官。
现在与未来的眼光，
现在和未来的眼光。
若哥的弟兄姐妹，
若哥弟兄姊妹，
也是如此。
我哋都系咁样。
我们活在一个有华尔街的世界。
我哋活在一个有华尔街嘅世界。
甚至于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华尔街上班。
甚至我哋当中有人喺华尔街上翻工。
我说华尔街贪婪，不是说你们哈。
我话华尔街贪婪唔系一定话，唔系话你哋。
是那些 untouchable 的那些人，你们知道我的意思。
系嗰啲好高层嘅人。
我们或许有好些人在华尔街上班，
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华尔街上班，
但我们经营的是天国的财经官，
但是我们经营的是天国的财经官。
走出去看到的恩惠堂开始使用已经3个月了，
我们走出去看到恩惠堂开始使用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
在6月份的感恩的那个聚会里，
在六月份感恩的聚会，
黄长老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
黄长老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
为了建堂的奉献，
为了建堂的奉献，
一共有1050个单元在过去几年为了建堂奉献，
一共有1050个单元在过去几年为建堂奉献，
平均每一个单元是4000多美金，
平均每一个单元是4000多美金。
从2008年到现在，金融的风暴所流余的这些伤残，你我到今天仍然在感受。
从2008年金融风暴所流落嚟嘅一啲嘅问题，到我哋今日仍然感受得到。
但我们是一群经营天国财经观的人。
但系我哋系一群经营天国财经观嘅人。
有1000多个单元，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个人，平均4000多美金奉献给神。
有1000多个单元，不论是家庭或者个人，是在过去几年奉献给教会。
若哥建堂的故事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
若哥建堂的故事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地方。
不像我们过去听到有一些在西岸某一些教会建堂的奇迹。
冇，或者我哋喺过去系听到一啲西岸教会建堂所经历嘅奇迹。
他们渐渐建到一个地步，都建不下去了，就差200-300万，就根本就再走不下去了。
就有啲话系佢哋一路建堂，做到最后尾差200-300万，已经冇办法再起落去啦。
神机似的就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知道这个教会的需要，一笔奉献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系好神迹地，突然就有一个人好富有嘅人，一笔嘅献金奉献就解决呢个问题啦。
若哥教会没有这样子惊人的故事，
我哋若哥教会冇咁样惊人嘅故事，
我们没有这样子奇特的故事，
我哋冇啲咁奇特嘅故事。
因为我们有1000多个奇特的故事，
因为我们有1000多个奇特的故事，
我们当中没有什么特别富有的财主，
我们当中没有特别富有的财主。
建堂委员会的同工从来不需要到某一个家庭里去特别的拜访，能够得一大笔的捐款。
拜访建堂的同工从来没有需要特别去拜访某一些家庭，希望得到捐献解决。
中国人一句话就是我们当中没有所谓的金主，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意思？
中国人的说话就是我们当中特别没有一些叫金主。
当我们有一千多个，
但我们有一千多个奇特的故事，
按照天国的财经观，
按照天国的财经观，
在这个地上经营的富足的人，
是来到经营一些富足的人。
粤语堂的会众特别如此，
粤语堂的会众特别如此。
或许在短期的时间之内，粤语堂不会规律的使用恩惠堂，
或者在短期的时间内，粤语堂不会有规律地来到使用恩惠堂。
但你们是一群有天国财经观的人，
但你们是一群有天国财经观的人，
不是按照这个狭隘的、窒息的、让人不得释放的华尔街的财经观经营的人，
不是一些按照这些令人窒息、狭隘的华尔街财经观经营的人。
为此我们感恩，
为此我们感恩，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慈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荣耀的儿子进入这个世界，
感谢你荣耀的儿子进入这个世界，
也感谢主圣灵让我们在过去的年岁里能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也感谢主圣灵让我们在过去日子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释放，
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释放，
不只是我们在道德良知上曾经有过天良的亏欠，
让我们不单止在道德良心上有个天良的亏欠，
都因着耶稣的宝血洗洁净了，
都因着耶稣的宝血洗洁净。
我们要更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更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在许多的价值观上能够不再按照这个世界的人 来行事为人，
让我们的价值观在这个世上不再按照世人的。
亲爱的耶稣啊，我们要赞美你，
亲爱的耶稣，我们赞美你，
你说的话是可信的，
你所说的话是可信的，
你说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你说来了我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感谢你丰盛的生命，
感谢你丰盛的生命，
感谢你给我们的释放，
感谢你给我们的释放，
感谢你给我们的自由，
感谢你给我们的自由，
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感谢你给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用有价值的人，
感谢你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有那种富足的感觉跟实质，
感谢你给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有富足的感觉，
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付出在将来永恒会有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回收，
感谢你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付出在将来是永恒有超出我们所愿所求，
谢谢你让我们对于现在与未来的区分有一个适切的眼光，
让我们在对现在和未来的区分有一个合适 的看法。
我们在这里也向主祷告，
我们在这里也向主祷告，
愿粤语堂的会众移到圣道堂聚集的时候，
让粤语堂的会众去到圣道堂，
主的灵丰丰富富的与众人同在，
主的灵丰丰富富与众人同在，
浇灌在众人的心中，
浇灌在众人的心中，
充满在众人的灵里面，
充满众人的灵里面，
让我们众人再一次的能够为父所赏给我们的丰盛，赏给我们这样的教会心存感恩，也彼此交接，
让我们为了父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教会，我们能够心中充满满足，也彼此来到去。
谢谢父神的慈爱，
感谢父神的慈爱，
基督耶稣的恩惠，
基督耶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要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